Washington.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8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一是特朗普归来如何塑造美中经贸关系，二是特朗普重掌美国经济振奋了华尔街，但是美国的百姓期待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很多的分析师啊认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影响中国期待已久的财政刺激的规模，市场憧憬中国政府将出台高达10万亿人民币的重磅的财政刺激方案。更是有分析估计啊，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啊，中国的财政刺激呢将会扩大规模。但是今天呢，也就是星期五，已经传出消息，中国已经做出了宣布，还是维持在10万亿的规模。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入主白宫后，将会打造什么样的美中经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7日在给特朗普当选的贺电中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期待。那么，美中贸易战是否会硝烟再起？关税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北京又将会如何的应对？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位是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洪斌教授，另外一位是弗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教授，欢迎两位教授。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丁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先请丁教授先说一说啊，待会儿再让李教授也说一说。我们先简单说一说，特朗普呢明年1月上任会给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气象？丁教授，您先说一说。
是，我想基本的那个主调哦，可以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关税这件事情，以及对于美中贸易的琢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了啊。那基本上，如果这个特朗普当然有说过说要对中国的产品加非常高的关税，100%的关税。那但是呢，我不觉得这个关税它。这个发言它就是开始也会是结束，什么意思呢？我想关税应该基本上它是一个敲门砖，是一个起手式，我们这样说。那关税的效应非常明显，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经济学家跟分析师在讨论说，万一真的加了这么多关税的话，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那但是呢，从关税开始，是不是最后的结果也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高关税呢？那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想在这个明年一月以后啊，川普上任以后，我们看到的会是非常密切的双方对于贸易议题上面的一些会谈跟进一步的谈判，以化解或者是减少美中贸易之间的歧义，还有美中贸易之间的贸易赤字。
好，谢谢丁教授。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也简单的说一说。
我想我们还是得从这个更大的画面来看这个问题哈。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交流历史，从这个70年代两国解冻互相设立这个联络处。那么那个时候啊，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美国制定政策制定人和中国问题专家呀，对中国政治的理解非常肤浅，是吧？那么他们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个是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啊，这个我们不便这个随便评头品足，要尊重。另一个就是说，哎，中国只要开放了，它就会变得这个越来越文明了。当然了，这个 到了中国的所谓中国专家也被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呢，用这大好景象花大钱这个招待他们见高官也都给镇住了。你比如说这次这个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尔兹，那他那个访华观感就是震撼，正就觉得不得了，是吧？那么所以说从这个尼克松到奥巴马时代啊，美国这个制定政策的人们他基本都没有看清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永远执政。而且那是中共反而把美国给摸透了，他说这个美国这些政治家就是动手不动口，天天糊弄他们，这个这叫打太极拳嘛，就是不断的占美国的便宜。如果美国抱怨的话，中共就摆出一个笑脸，嘿，那时候他吃梨桌的时候摆笑脸，这叫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等到奥巴马时代，你知道他有一次，你们还记不记得？他就干脆把那美国在海里的那机器人就给偷走了，就捞起来就拿走了。他知道，那奥巴马能说什么？奥巴马顶多就抗议一下吧，就拉倒了。这些就是到了2016年川普上任的时候，这些就开始有大的转变，我们都知道，对吧？首先是这个，他就一直在酝酿这个事儿，他的那些他用的人，你看看他用的人嘛，对吧？这个Pompeo， 还有这个 Lighthizer， 这个 Lighthizer 我不知道中文的Pompeo， 中国人很了解了。这 Lighthizer 是在他的这贸易代表，贸易首席代表，那非常强硬的，而且非常非常会这个就是说谈判的。那么他的中国专家也变了。这个你就伯明中国人也是很耳熟的，那他对中国绝对是非常了解的。另外余茂春那不更这些，所以他用了这些人开始，他们这些确实认识到了中共的这个本质啊。所以我们谈这个经贸关肯定不能离开这些背景。所以你看看这个刚才丁教授讲的那个是具体的，你比如我完全同意啊，这个提高关税是一个手段，而且是一个这个谈判筹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为什么，所以你要问起来中美关系有什么新气象，这就是新气象。中共有的头大了。
好，那我们先谈到这儿这个话题，就随后呢可能有些细节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探讨。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有经济师认为啊，说这次中国人大常委会呢，就是把这个为期5天的这一个会议呢，正好是安排了这个美国大选出结果的时间重叠，那么就反映了就是说美国谁当选总统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这个重要性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星期五啊，在中国时间啊，上午呢就已经就宣布了，就是这个经济刺激的这个规模啊，还是应该是10万亿。我对经济师的就这种看法，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还是丁教授您先说一说。
我想这个把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啊，基本上2个月一次了哈，然后也是双数月份。那如果说这一次的会议呢，特别把它时间调整成跟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的时间差不多的话，我觉得是的确是有这个可能。因为过去几年啊，我们如果说看过去几年，这个就讲最近这5年好了，大致上真的也就是在10月中10月底左右，这人大常委会就会闭幕了。那么今年拖到这个星期再把它开完。我觉得这是对于美国大选以及美国大选所产生的变数，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一个因应的一个观察方式了。那至于说10万亿的这个10万亿的这个所谓的救市了，或者是10万亿的这个融资这个部分，那我想维持这个10万亿的规模，我想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因为说实在话，就像刚才李教授讲的，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对中支中派的强硬派这一次可能会回归，但是他们确定回归了没有，事实上我目前不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名字，包括 Lighthizer， 包括 Pompeo， 都是很有可能再回到，已经事实上媒体上已经在点名了。当尤其是 Lighthizer 基本上是川普上一个任期的对中贸易或者是世界贸易的这个英文叫 architect， 可以直接翻建筑师了。他 他扮演这样的角色，就算他没有回到贸易的表述，就算他没有回到川普的内阁，但是我相信他在川普政府第二次川普任期的这个贸易政策上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想对中共来讲，他一方面他可能是要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这个川普的新政府里面端出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在政策上面释出什么样的风向，再来做应对。那我的个人的诠释是觉得说，10万亿的这个救市的这个措施呢，基本上在这里，但是是不是要加码呢？还要看之后在人事，在川普政府人事跟政策上的决定，再来做更大的调整。
我们接着说，就是这个10万亿人民币这个规模现在已经出来了啊。先让李教授说一说，就这个举措，你觉得对于振兴中国经济，到底是否能够发挥就是中国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从规模上讲啊，10万亿人民币。那么我们先看看它中国的这个盘子有多大。中国经济一年的这个产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总产值吧，大概是在120多万亿或者130万亿人民币这样。所以10万亿也就快要8%了，所以也真是不低了哈。那么好，你看看那10万亿要干什么？10万亿，据我们现在所知，哈，但中共这个政策，它不是从来不是非常透明的，它也没有什么这个辩论的过程。从现在看来，大部分是用来帮助地方还地方债。虽然它这10万亿就是说你是往这个市场上又多了钱，但这钱又拿来去还地方债了，对吧？所以它并不是说直接去帮助老百姓消费，那还一部分呢，它是要解救这个危机重重的深陷这个深水的这个，房地产是吧？那这房地产呢，恐怕也大部分都是要解救房地产商或者说承包商。那么这个也反映出中共的一个基本理念啊，他就是不是太愿意直接给老百姓钱。那么呢，你再回过头看看中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完全违反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动向，整个经济这些年就是高度过热、高度发展，那个膨胀，它是冷缩，它是这个通缩，它的原因实际上是中国的老百姓呢不敢消费。那么在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呢，你不去救的话，这个效果恐怕还是不会太大。而且它真正经济危机，就是这个老百姓没有这个信心的原因什么？就是中国人最爱说一句话：割韭菜嘛。经济好了割韭菜，经济坏了你又赔出笑脸来，大家这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人们已经觉得你这没有信义了嘛，所以这个原因。那么他对美国是不是他跟这个10万亿啊，或者开会时间跟美国有多大联系？当然我也同意曾教授讲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联系啊。但你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贺电，还是我看了以后，这个他说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了背景了。这个中美贸易的摩擦，完全是中国要破坏现有的国际法规，而且他要这个对美国这个，就是用他这个举国模式影响别的国家市场，又偷盗别人的科技，这些东西引起不按规则办事儿嘛。结果他又说什么这个，合则两利，什么是合呀？合就是说我接着偷，你别管我，你不要这个向我抱怨，斗则俱伤，斗则俱伤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是以你美国，美国是中共的头号敌人啊，这从来没有变过的。但你不能把我当敌人，他不就这个东西吗？这看起来，我看这看了以后，我就开始笑，这还能糊弄谁啊？
好，丁教授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有补充？
我事实上，我完全同意李教授的意见呢，因为这个在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说，最近这几年的发展下来，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到拜登任期，到现在川普第二任期，再过2个月就要开始了哈。那整个华府对于或者是华府决策圈对于中国的了解跟中国的政策走向啊，跟8年前甚至12年前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那 刚才李教授是非常直接的把中文翻译再次诠释出来。我想在这样子的诠释在华府的决策圈里面的中国通里面，事实上大家也非常理解了。那但是表面上来对于媒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很多人讲说是认知战了，就是中国在美国公众中他要维持的公众形象，所以他用很漂亮的语言包装刚才李教授讲的这个真正的意图。那对于中国来讲，过去就是说拖字诀，或者是以拖代变，或者是这个即使是我被迫要让步开放的话，我少少的让一点，但是我就要让你知道，甚至我用很大的力度让你知道，这个我们如果说斗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撕破脸的话呢，我们会是两败俱伤，我先让你先想想你要不要跟我斗。但是实际上他不告诉你的是，中共不告诉你的是，其实他现在体质很虚弱，经不起这样子的打击，或者是经不起真的实打实的这个贸易战。所以再回过头到这个贺电来讲，其实我完全同意李教授的这个诠释跟说法了。那这一点我想也瞒不过这个川普新政府里面的这些中国通跟中国专家的。
嗯，丁教授，那你觉得这个美中的贸易战是不是还会在就硝烟再起啊？特朗普第二任期还会继续的和中国打贸易战吗？
我想只有加码吧，在这个时候没有不打贸易战的理由。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美中贸易战当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开始所谓的美中贸易战，他那时候说美中贸易战的理由是什么？中国跟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那当然还有，其次还有智慧财产权，然后还有其他这些东西。但是当他咬住贸易逆差，那时候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我们这些学者会觉得说啊，咬住贸易逆差，那贸易逆差就是自由贸易底下的某些正常的结果啦。然后在经济学上又产生很多很多其他的效应，例如说有人讲，这个你用关税的话，你等于是变相为自己本国的国民加了消费税等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从群众这个去理解政治公众那个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你咬住贸易逆差，把它连到美国失去工作，然后再连到你为什么你现在薪水变少了，你的经济上的这个福利或者是生活条件变差了，这个都是贸易逆差害的。我想这样子的论述很简单，甚至我们可以说很粗暴，但是它很有力。那从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川普总统他在第二个任期这次的选举里面获胜，再加上他们又夺回了这个参议院，那这个众议院目前还不是很完全清楚。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加大对美中贸易战的力度，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以关税作为起手式，最后美国想要拿到或拿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还这个没有办法完全预测。但是这个加大力度，然后把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谈判跟谈判提上它的政策优先顺序的很前面的顺序，那这个是可以预测到的未来会发生的情况。
嗯，那么李教授，你觉得假如这个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那么因为特朗普和这中国现在也因为做过一任总统，也是老对手了，如果他再重启这个贸易战的话，和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李教授？
这个，当然我们都是一些猜测了。刚才我们在讲，就是说一直都在这关注在关税上面。那关税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啊。那我想它具体实行起来，这个我们只能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贸易战，或它的结构是什么。那要解决贸易战，你的最终每个人认为的最佳手段是什么？贸易战的起源就是中国这个举国模式。举国模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它有几个条件哈。第一，它是低银权优势，因为它的工人便宜嘛。第二，它可以操纵汇率，让汇率下压以后呢，使中国产品便宜。这两条在那摆着。那么第三条呢，就是它这个，比如说它认准了一个行业，它说这个行业我要发展，它就把这个行业保护起来，然后外国拿技术。那么中国很大，中国一旦保护起来，把国内市场，它那个厂商就可以在国内市场用规模把单位成本降到很低。这时候他再拿到全世界所有的同类产品就都被他打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光伏电池啊、高铁啊、汽车电池，现在又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全世界都受不了啊，是吧？这个模式的原因就是他因为共产党是能够控制全国嘛，全国他把它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这我写了好几本书了。 他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全国老百姓就是他的工人，那么所有的企业就是他的子部门。这个模式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他国家国与国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像一个企业一样，你比如他跟川普谈判，他说我买你多少东西，我买你多少东西，那美国政府怎么能说我买多少粮食？美国政府买粮食干嘛？对吧？但中国政府他就是个公司嘛，他才可以这样说。他告诉底下的粮食部门说，你说我让你买多少，你就得买多少。那么在企业和企业层次打交道的时候呢，中国企业又可以像一个中国政府那么有钱，这个模式是他的一个病根儿。至于川普用什么手段来跟这个模式去对抗，或者说要识破这个施压让中国改变这个模式，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就是他不解决这个模式的话，你光靠关税或那当然有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脱钩，我们也可以待会儿再讨论这个问题。脱钩可能是也是一个选择吧。
嗯，丁教授，刚才李教授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北京进行贸易战的这些特点了啊。那你觉得，假如这个第二轮啊，特朗普的第二轮对中国的贸易战如果开打，那么北京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我想当然现在我们也当然也只能是猜测了哈。但是我想基本上这个措施应对的措施有分对外的跟对内的，就是国际的跟国内的。那国内的部分，其实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这个10万亿的救市措施。
嗯，
那这个10万亿是不是应该要加码呢？然后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加码呢？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国内的部分。那但是跟国外跟国内可能又联动在一起的，就是市场开放。那市场开放在事实上在上个月吧，中共就已经开放这个医疗服务，有限制的这个开放外国人进入医疗服务市场。那虽然我个人对于这个开放并没有保持，对，因为它规模很小，然后就是在少数的城市，这个我并没有太乐观的期待啊。那但是呢，事实上往这个方向走，其实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方面减少了刚才李教授讲举国体制对于这个中国国内市场的控制，也是减少了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那另外一方面呢，引入外资，让外资可以这个掌握那中国的医疗事业、医疗服务体系部分的医疗服务体系的话，那事实上对中国的人民也有帮助。那这个再加上中国的市场的确是不小，那也有足够的财富，这个来支应外资进来的这个医疗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表面上，它是一个合理的开放措施。那至于说它开放之后的效果跟它执行结果怎么样，这个因为时间还太少啊，这很难说。不过如果真的以这个产业做例子的话，我们看大概10年前，就有中国就对港澳资有独资的医疗事业的服务，这些医院在中国事实上营运状况都不错了。那但是问题是也并没有很多的港澳资大量进入，所以如果从平衡贸易的角度来，对提供服务，对尤其是对中国的有钱人提供服务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是以平衡贸易来讲，这样的政策可能就是规模太小，然后影响也很有限。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因为中国对于外资进入中国一向有一个负面表列清单哦，那这个负面表列清单的调整跟放宽，尤其是对美国企业的放宽，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中国在跟未来在跟美国贸易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讨论的重点。那能够让多少或者是做什么样调整，我目前还很难知道。
嗯，刚才这丁教授提到了，就是中国可能开放这个医疗市场啊。李教授，你觉得谈到这个开放这个对海国外投资这个开放市场，中国有没有继续，比如说就是因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就是这个金融服务业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要求开放的这种呼声比较大，北京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采取一些行动？继续开放还是？
这个我们还是得回到比较本质的问题吧。就是说，外资对中国市场，它一个是中国你开不开放，另外是外资愿不愿意进，对吧？ 那么前些年中国市场是百废待兴，它那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外资就挤着头进，而且呢，他们对产权保护啊，或者说这个技术保护也不是太在意，先赚了再说嘛。那很多企业确实也赚了很多，是吧？那么对这个法治不彰，他也能够接受了。而且中国那法治呢，包括产权，比起毛泽东时代，它毕竟是在产权越来越，就是说就越多了私人产权，而且法律呢从没有到有。但是这个一直到现在呢，中共突然发现，就是说这个私企或者说外企呢，产权如果完全独立，他们可以用这个产权的这个力量呢，来影响中国的话，那他就很他他他这就跟他的原来维持中共统治的目的不相符了，对吧？那么所以从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就收缩，就是说这个对私企要控制。你比如马云这个例子太典型了，马云以为自己是亿万富翁，然后就开始对中共有一些很，其实他是很这个善意的批评，那马上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搞清楚谁是老板呀。虽然你觉得你是有这么多股，但是我是真正的你的股份的这所有者，所以这个产权问题现在都提到水面上来。这个问题的这没解决的时候，这个它开放，你说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它就是产权的交易嘛。你现在中国政府可以控制这个股市，它让它涨就涨，让它落就落，那这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而且产权是没有保障的。这种情况下，那他做一些，你比如这个开放一点医疗，开放一点这个，那都是一些摆设了。那么，如果有很大的钱可以赚，那当然了，鸟为食亡嘛，人为财死，那外国企业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赚钱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中国的市场竞争之激烈呀、啊，中国的市场竞争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市场竞争都，就是我们叫的所谓内卷嘛。就外资在那边的，当然你看医疗是有长处的，但是医疗，这个医疗资源呢，就是现在中国老百姓说嘛，这个报销的药，都是些中国的药，它也不好。那外国的药你不报销又很贵，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共产党现在马上就放下身段来，这个用陪笑脸迎接外资。但是至于他没有这个基本上的变化的话，这些东西恐怕也就是很，如果有短期效益已经不错了，我都怀疑短期效益会不会有。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科技战这个问题啊。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对中国的一些这种社交媒体的平台啊，比如说像 TikTok，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并且呢，也对一些关键的高科技技术对中国的出口也有一些禁令。在这两方面，就是说，假如特朗普总统这次第二任期，明年1月份上任以后，他会不会还会出台一些新的动作？丁教授先说说。
我想可以预期哦，而且事实上在现在在参议院就躺着一个Biosecure Act，我忘记中文那翻译叫做什么，就是基本上禁止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跟中国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基因资料，跟中国的某些有军方背景的基因公司、基因资料处理公司合作。那避免这样子的目的呢，是避免美国人个人的基因资料流到中国军方的手上。那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那么现在既然共和党已经把参议院拿回来，那他也可以是这个明年1月这个新的参议员呢，上任以后很快通过的一个法案之一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视为指标来看。这个川普总统在他第二任期里面要对中国用多快的速度，基本上强硬大概可以预期，但是用多快的速度要把中国跟中国这个贸易谈判以及其他的问题提上台面，然后对中国施加压力，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或者很容易使用的一个风向球。那除了这个法案之外呢？在川普第一任期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所谓的China Initiative，可能简单的翻译就叫做中国计划吧。那时候是专门打击这个经济间谍或相关的经济间谍犯罪的。那名字叫 China Initiative，它针对性非常强啊。虽然说经济间谍不是，当然不是只有来自中国的，但是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在美国， 也实在是相当嚣张。所以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China Initiative，它在拜登任期的时候结束了，但是在这个川普的第二任期呢，它会不会有个进阶版的 China Initiative？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如果说有这样的计划了，我们想说经济间谍重点放在什么地方？经济间谍基本上重点就在于科技产业了。所以它虽然不是直接的用贸易谈判的方式，但是它是用国内法的方式，用这个犯罪防治的这个手段出发去打击经济间谍行为。也就是说，那美国自己把保护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啊，抓在手上，就我不靠你中国了，我自己在美国。抓你派来的这些间谍，或者是立法把这个经济间谍这件事情的处罚力度加大，或者是减少对于FBI 或者是检方那边提出证据的要求，那这些都是在未来的一年，是未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年里面，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对中国技术战的一些相关手段。
刚才李教授谈到了脱钩啊，关于这个脱钩的争论，我们最后说一说。特朗普执政以后，对于中国和欧洲的这个经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变化？李教授，你先说说。
这个脱钩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就谈的，其实你包括这个抖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较量，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嘛，它是讲规则的，那中共它不讲规则，所以呢。但是美国这些规则呢，也就是说，整个民主制度，包括欧洲，他们的民主制度实际上碰到中国这样一个挑战，是一个新课题，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因为早期的民主只是设计国内各个政治派别怎么样这个和平的去这个竞争，他没有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外国可以用国家的整个的举国实力来跟你这个改变你的规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为什么脱钩很重要？我们先想想谁最反对脱钩？最反对脱钩的是中共，不是外边人。这中共他只要美国一提脱钩啊，你是冷战心态。其实冷战呢，中共一直在跟美国进行冷战，已经几十年了，但他不要美国人。但美国很多政客在这种洗脑下，他也说，哎呀，咱不能冷战。其实你想，因为中共把美国作为一个头号敌人的时候。你对他的政策是什么？你或者是投降，这美国肯定不会投降。那么你就要跟他抗衡，你跟他抗衡或者说冲突的话，不是冷战就是热战嘛？肯定我们都不要，尽量避免热战。那所以冷战是一个最佳的选项。这个也我想在特朗普时代他会提出来，因为冷战是很有效的。冷战就是说，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我要遏制你对我的制度的影响，我要。实际上也就是要把你的制度让打败你的制度，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干涉别的国家内政，并不是，因为中共的那个制度，它是要在全世界改变全世界规则的，所以呢，你不是不遏制它，你就自己就受影响嘛。那么这个呢，脱钩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因为你不脱钩的话就很难。为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抖音在美国可以用最好的律师，可以在国会去辩论，而且可以跟。那美国人只能说：“哎，你是中共的代理人呀。”抖音说：“你查呀，我有文件吗？”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他要什么文件呀？他心里就想，他每天晚上这抖音的总裁每天晚上睡觉就想：“哎呀，我应该做什么才能让中共高兴？”他自己就去做了，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文件，甚至连电话都不用打了。你说好了，哎呀，刚才讲到说我们要限制有军方背景的企业。这个也是开玩笑来的，这都是君子在想事的办法。这美国人会这样想，你说说中国的这个按国安法说，中国的所有的他叫公民了，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公民权。中国所有的公民和企业都有义务去替中国政府去搜集情报。你就这一条，它难道还有什么军工企业和非军工企业的区别吗？所以你这时候怎么办呀？你说你就限制的话，你就全限制。原先你就甭做生意了，那不就脱钩吗？你说好了，我这一家一家挑军工企业，他明天把名字一改，你哪知道啊？所以你这就完全是一个君子跟着一个强盗去用这个君子的手法来跟他去斗，你根本没办法斗。所以不在规则上想办法。你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这什么东西最有效？ 你看最有效的之一就是你要想抖音在美国可以，你要让 Google 进中国，你要让 Facebook 进中国，你要让 X 进中国，你要把防火墙给我这个拆掉，就这一条的，你就签，你如果你就咬住这一条，不就很有利吗？
嗯，丁教授，您对脱钩是怎么看的？简单的说一说。
我想脱钩在这个时候不但有国家，不但有美国国家安全上的这个顾虑啊，同时的确也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经济平衡双方经济的一个考虑。那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经济非常需要外贸业绩的这个时候啊，内需又不振的这个时间呢，美国跟他谈这个以脱钩作为手段，或者是甚至以脱钩作为目的来率平衡中美双方的不管是贸易赤字，或者是获得其他的这个贸易谈判所想要得到的这些东西，我想实际上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脱钩它可以是一个手段，那谈判的手段，那同时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贸易谈判所预期要达到的目的。这最重要的是，中美一旦脱钩，那一下在世界上的那个制造业的制造产品的供应商里面，就少掉了一个非常低量低价大量生产的一个产品货品来源。那对于川普政府要让美国在制造业上面再重新发展起来，或者是对制造业的投入的阻力相对来讲也比较大。所以以这个时候来看呢，不管是时机上，不管是政策手段上，脱钩可能都会，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川普政府不往脱钩这个方向加大力度加速的可能性。
嗯，好的，今天我们这第一个话题和两位专家的讨论就到这儿。在这个第一个话题结束之前，我想挑几条和我们这第一个题目有关的网友的评论，来我们来读一下。好，这个第一个是叫Jack Liu， 啊，他说中美两国都取决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呢根本不可能改变彼此的。啊，下面这一位叫做酷啊，他说中国的钱都拿去投资，美国的钱给美国人花，这就是区别。好，下一位是叫 Sherwin 蔡，说中共的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老百姓没钱，不是没信心的问题，天天吸信心，这个心理主义泛滥的一知半解。好，接下来的一个是叫 Reader Chinese， 他说脱钩断裂经贸战抗击中共胁迫性经济和经济侵略，应该是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美中经贸关系的主轴，也是上届特朗普政府的美中经贸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嗯，好，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就要读到这儿。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稍后呢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11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特朗普胜选推动了美国股市的市值在第二天就飙升了1.62万亿美元，那么这一波的涨势凸显出了投资者、银行家和金融业界人士希望抓住特朗普4年任期内的减税、监管的放松和经济的扩张带来的机遇。那么特朗普将会给美国的百姓带来哪些利好？能否降低民众感受到的通胀的压力？那么特朗普是否能够像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所承诺的那样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另外，阻断非法移民的涌入是否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的丁鸿斌教授，另外一位是弗吉尼亚欧道明大学的李少明教授。我们继续讨论。第一个问题先请李教授谈一谈啊。特朗普胜选之后，刚才我们提到美国股市这个市值飙升啊，的确是让这个投资者、银行家和这个就是说简单来说上华尔街是感到非常的兴奋。那其实呢，普通的股民也是很高兴，但是这种势头是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选后效应呢，是还是能够持续的这样发展下去？李教授您先说说。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哈，那特朗普胜选以后，整个股市呢确实反应是非常的正面的哈。那么像再具体点说，你比如说像这个金融银行股涨得很厉害，包括这个原来都说啊，他这个比较喜欢这个比特币，比较喜欢这些这个这 crypto currency， 就是这些加密币，那个也涨得很厉害。那么还有一些能源的，是吧？这些都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呢，因为它的这个最基本层面的影响，基本盘的层面的影响，就是它的减税计划，还有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他第一任其实也是这样说而且做到的，就是说要大量的削减各种这个政府对企业的规章和这些在制度上的那种就是官僚制度的对企业的限制，使企业的成本升高，所以这些举止啊肯定是利好的，对市场是好的。当然从长远看这个能不能坚持，那么包括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遏制通货膨胀，那么这些呢是还是最后要看基本盘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特朗普在他的这个经济理念里他是比较支持企业的，这支持企业本身，那股票什么股票就是企业的股票嘛，所以从这个理念本身讲大家对他长远看好也是有道理的。
丁教授，您对这个特朗普这个上任之后对这个股市的影响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刚才主持人讲说这个昙花一现的效应了，我想一开始是信心，然后特朗普上台了，然后他还没有上任呢，所以这个股市的反应的确这可能会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但是说实在话啊，我想两个因素，第一个就像李教授刚才说的，特朗普在第一次任期的时候他的确兑现了对企业减税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对企业来讲，对美国的企业来讲，对上市公司，对股市投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支持，那他们也以这个热络的股市交易了来体现他们的支持。那第二个因素呢，我想是美国的经济，它本身的美国经济的体质事实上在这几年并不差，甚至可以讲相当不错。那我们从大概拜登上任啊到现在，第一个先看股市好了，既然我们在说股市啊，从拜登上任到现在，美国的股市是从道琼从31000点左右到现在四万，刚才荧幕上的数字43000点，这涨幅相当大。那这是在这四年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看 GDP 的成长的话，大概这中间过去的4-5年里面，除了疫情那几年比较差之外，过去的10个 quarter 10个季度里面呢，大概也只有2-3个的成长率 不超过2%，所以基本上都在2%，有时候甚至到3%跟4%。所以美国经济体质不差，加上你又新上来一个总统，他很愿意对他对企业比较友善，然后呢，他过去有达成减税达标的记录，那现在呢，他要选第二任的时候，他也说他要减税，那事实上这次减税的范围可能比以前还更大、更广泛。那么，所以华尔街对他报以欢迎，以这个股市大涨来欢迎他，我想这个情有可原。那当然，股市一定有涨涨跌跌，这个股市不可能永远只有涨没有跌。但是，我想，在价这个特朗普这个特朗普的个人政策因素，跟他个人的偏好，再加上美国经济总体经济本身的体质，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会让我们在未来看到股市可能是会有相当活络。那至于涨跌幅，我们没办法预测。但是我想，股市活络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丁教授谈到了这个，就是减税啊。我想请李教授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减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特朗普上任以后是会实施这个减税措施了，当然主要是针对大企业和富人减税，这也是就是他招致一些特别是民主党方面的批评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样的减税措施，那么到底对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就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李教授。
我想第一是他这个，需要做的就是说，把他第一任的那个减税方案，因为那个减税方案到了，明年他就要失效。如果他不当选的话，当然那个恢复到2018年以前的税率的话，那还是有点高的了，那还是很高。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儿。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影响到了中产阶级的，因为现在中产阶级的定义已经也比较宽了，那个。在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税务计划里，就在2018年以前那个税务计划里呢，就是中产偏高一点的都是受很大影响的嘛，对吧？这是第一。另外，他简化了一些税的这个申报，也对很多中产阶级不用去再一项一项，因为一项一项报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富人有好处的，对穷人没有好处，穷人没那么多项。他减的这个简化了以后，实际上就是照顾了穷人。那么，在这个减税的，就是他虽然是对企业友好，而且呢，好像给人们印象是对富人减税和对这个企业减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美国经济它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撑，确实是富人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富人，你随便举出一个富人，他的消费是很有限，他大部分钱做什么去了？大部分钱当然是投资去了，但是他投资有一个前提，投资他得有回报，对这个环境得对投资有利，他才会投资。因为资本现在完全是国际流动的，你要是这个拼命的去这个抽富人的税，那资本跑了，中产阶级也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个连锁反应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这些计划振兴经济，中产阶级当然是得利的了。
丁教授呢？特朗普也曾经提出过，就是在竞选的时候，这次要免除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联邦税的想法，但是有批评，就说了你这样做是杯水车薪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到底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大的利益？丁教授。
这个带来多大的利益？这部分我没有去算啊，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答案。但是那个小费免税这件事情，我们一样一样来说。讲到小费免税跟这个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的免税这个部分，小费免税这个部分，事实上民主党后来也同意了，
是。
所以反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成真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两党共识啊。那至于说技术上这个要改什么法规什么的，我想这个小费免税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你只要把你的收入小费的部分另外拿出来申报，这就是你的免税额了。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成真。那这对于依赖小费的这个族群来讲，例如说餐馆的服务生，例如说计程车，甚至 Uber 的这些 Uber Lyft 的这些司机，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其他从事其他比较中低层服务业的这些从业者，他们的时薪并不高，那对他们来讲，这个小费免税就会是非常有感的，因为他们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收入来源的确就是靠小费。 那这个部分刚好又有两党共识，我觉得这个部分成真的这个时间可能会相当快。那另外啊，在这个社会安全这个部分，社会安全这个部分免税，它如果真的成真的话，的确也会相当有感，因为领这个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的人基本上是退休人士了。那退休人士，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我们在退休以后，不再工作以后，我们的钱不会变少。那当然钱会不会变少变薄，牵涉到通货膨胀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但是至少呢，如果说我们不用联邦政府扒一层皮的话，那过去这个Social Security 这个社会保险的给付是要扣税的。如果说他不扣税的话，那对于领 Social Security 的人来讲，他的确是会很大的诱因。那当然也有人说，刚才主持人讲到杯水车薪，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其实啊，他其实是对比较有钱的退休人士比较有帮助。如果说你的这个退休账户里面钱，就是个人退休账户里面像 IRA 这些东西钱，或者是个人存款并不多的话，那你所能够获得的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如果说就算是要扣税，扣的也不大。但是如果说你从 IRA 跟其他地方来的这个收入，退休后的收入很高，那你 Social Security 整体加退休后的收入整体加起来的被扣税的那个机会跟那个数字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对比较有钱的退休人士的一个帮助。那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有钱退休人士啊，所谓有钱没有钱，这完全只是看 Social Security 的收入来讲，它只是社会保险金的收入，但是它并不包含这个人的个人财富等等其他部分，所以并没有考虑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政策其实它会对于基本上所有已经退休或者是靠近将近退休的人士，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低收入阶级，都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它在实际的技术操作上来跟立法过程里面，挑战反而会比较大。
嗯，好，丁教授，我们还差不多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来请两位都简单的谈一谈，就是有一种观点啊，对中国就是加高额的关税会导致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提高，最后把这个负担呢就转嫁到了这个消费者身上。那么到底特朗普应该怎样做，才能在给企业和商人减税，在增加关税的同时能保障百姓的菜篮子？李教授您先说一说，1分钟的时间。
其实呢，说整个转嫁给消费者上，这个是不确切的。如果你增加关税，它是由这个出口商和进口国两边是分担的了，当然中国也会受损。那么它是不是会影响到老百姓菜篮子？这回答是肯定的，一定会影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增加关税不是好事，而它仅仅是一个手段啊。当然长期美国可能会做出结构性调整，自己生产或者找别的进口源，所以这个都会被相对抵消。另外我再加最后一句，就是说你进口多抽关税也是一部分收入可以抵消赤字和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利因素的。
正好1分钟的时间，丁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说关税就是等于是消费税，然后增加那个购物的成本。我想这个是把关税这件事情看得太过简化了，因为关税它可以是有针对性的，它可以是有时间性的。那除非说我们现在加的关税的对象，就是项目的对象是美国本身完全不生产的，只靠而且只依赖中国进口的，那么你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对这个产品增加关税，那的确就会增加美国消费者在这市场上购买的成本。但是当其他的产品，例如说当这个产品有在美国的生产，或者是有其他替代的供应来源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就会转向其他的供应来源，或转向美国生产的产品。那这也是川普政府的利用关税作为起手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从经济成本上来讲，当中国以低价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然后这个把美国的制造业压着打的时候，事实上虽然付出代价的并不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菜篮子或者是信用卡账单，但是付出代价是谁？是美国的制造业。那美国的制造业当他们失去工作机会，他们市场上的 他们产品在市场上不具价格竞争力的时候，那对美国整体来讲事实上伤害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关税这个事情我们应该避免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一旦加了关税所有的东西都会上涨这样子的概念，它应该更细致的来看。
谢谢林教授，我们今天时间就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进行到这了。再次感谢丁鸿明教授和李尚明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结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之前，那我们先再来关注欧洲方面的一项最新的发展。在德国柏林墙倒塌35周年之际，柏林市议会大厦前竖起了一座象征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的民主女神的雕像，重现这一标志性的民主象征，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此次展览呢，是由柏林市议会、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自由基金会和中国人权组织等联合主办的。那么柏林市的议会的议长一同出席了开幕式。活动不仅展示了六四事件的历史文物，还邀请到了当年的学运领袖周峰锁等人到场。那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波安，我们现在连线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波安让他从柏林来介绍这一系列活动的情况。波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里是李波安，目前我在柏林。对这个项目，像您刚才有提到，它是由柏林市议会亲自主持，和两个 NGO 包括中国人权和当地的一个 NGO 一起主持的办理的。而且当时现场有包括不仅有周峰锁、乌尔开西在内的六四人民运人士，还有包括柏林市议会的议长亲自到现场来举行这个开幕式。他这个地点选的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柏林市议会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是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柏林，在德国两西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后呢，这个柏林市议会也成了这一个民主的象征。它不仅代表着是一种民主战胜集权的一种精神，也在德国东德人和西德人心里带有很大的意义了。所以说在这次事件开始，在这次开幕式上，让那个柏林市议会的议长他有提到，他说当时他们在东德人民在通过西德的电台看到中国1989、1964天安门屠杀的事件之后呢，东德人对此是非常震撼，而1989、1964这个事件也对东德的民主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当时他们举行抗议的时候，根据议长所说，很多人是在要求东德政府不要重复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屠杀这个事情。然后在现场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包括白纸移动一代的新的年轻人。他们向我提到，他们说自己并没有在1989、1964那年并没有出生，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事情的现场经历。但是他们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包括有我们这些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包括东德的民主人士，他们看见之后觉得，哇，这个事情在他们脑海中变得更加像一个事实。像黄英成对我表示呢，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这德国社会对六四事件的关注，他们觉得天安门民主的抗争，他们之前以为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其实这个事件对全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他们也希望中国年轻人能像东德人一样勇敢地追求自由。不过也有其他年轻人认为呢，他们很羡慕东德的和平转型，但他们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因为在这个当时东德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东德一位将军决定不开枪，而在遥远的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们也觉得，如果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些历史，也如果能够知道其实在民主的追求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追求，他们觉得中国年轻人是可以帮助中国也实现自由的。另外一个年轻人说，他们在了解了东德的这个情况之后，觉得哇，怎么和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的独裁方式都那么像呢？比如说秘密警察呀，他们意识到中国的特色并非是一个特色，而是一个集权共有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说这次展览的意义呢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纪念了当时东德的民主自由的追求，也提醒了很多在场的年轻人关于在中国能够继续追求民主的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也激励了很多人了。比如说像周峰锁在开幕式时提到，他当时听到德国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他们觉得是非常激励，也觉得这个民主精神其实是可以实现。多谢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波安在柏林的连线报道。 请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